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场是我们家庭月信息的一个总结了。这几周我们讲了很多有关家庭的信息，那我们家庭都有个别很复杂的问题，那有时候呢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大，叫自己很痛苦。那有些问题呢已经好一阵子了，所以我们有一点气馁，我们就不处理那些问题，放在一边。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总而来说，神眷顾我们，神也眷顾我们所爱的家庭，阿们。所以我们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儿女长大的过程，各种各样，可能我们老了，那孩子离开我们，我们自己一个人度过晚年，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好，我们要知道，我们绝对不要让我们家庭的问题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各位知道，我们的终结不是这个地上的家庭，我们的终结是什么？回到那永远的家乡，那是永远的家庭。我们真正的婚姻不是这个地上的婚姻，乃是将来与基督的婚姻，那是那个终结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暂时的这个过程，暂时的这个痛苦，我们忘记了原来这地上的家庭是要预表将来我们跟基督、跟神明有在一起永永远远的那个关系，阿们。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那有我们哀哭的，有时候我们因为爱家庭，家庭有一些不可解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很痛苦，我们哀哭。圣经说你们要像不哀哭的，快乐呢你要知道那也是暂时的东西，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不自买的，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地上的日子都要过去的。那我们圣民在听一个家庭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是很实在的，是很现实的，但是我们心里清楚知道，不是要每一个问题都要解决到很合我的意思，乃是合主的意思，能够荣耀主的，能够见证主的，甚至那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爱主，对我的家庭能够更加的荣耀主，那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总是知道这不是结局，神在这当中做的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一个家庭，那是一个条件，重要的是什么？你能不能用那个条件，那个地上神给你的那个条件，家庭的条件，来经历神、见证神，然后帮助很多很多上帝的子民来到他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呢，他自己的家庭呢，哇，很开心，很自满，哇，丈夫好，太太好，孩子也好，但是你看他的那个家庭的条件根本不能来叫旁边的人蒙恩或者多认识神，就叫旁边的人都认识他，很羡慕他，你就好咯，你就好，你的孩子好，什么好，对不对？各位，我跟你们很清楚的这么说，很真实的话，以前我结婚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绝对不要这样的婚姻，我不要成为好像很优越，人看来很完美很优越的，各方面都好的，然后叫所有的人羡慕。就我们结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暂时的婚姻，有将来我们要见主的。那我知道很多神的子民都是因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而痛苦，所以主，你给我们的这个婚姻，给我们的家庭是为了什么？为了那永存的家庭，对不对？有很多主的子民要得帮助、安慰， 要得解放的，尤其是从他们家庭当中的一个创伤。所以呢，当我们一结了婚之后，生很快给我们孩子，那一个一个这样生，每年就生完了。然后呢，生完之后呢，那我最小的孩子3岁的时候，那我就去宣教了。那时候到处就宣教，师母一个人那时候也很辛苦，她那时候还在上班，我们就请了一个女佣，然后她很辛苦的这样抚养，就3个孩子，一直到现在，3个都比师母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这样服侍的时候，我也一直跟我自己说，那主啊，我这样到处跑的时候，我也不是要成为一个喜欢往外跑的男人。有些男人就喜欢哇出去很开心哦，哇透透气哦，孩子留给妻子哦，绝对不是。我是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想快点回家，但是我知道有使命，这个家庭被呼召的时候，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许的愿，我知道主这个家庭的那个目的那个意义是 在哪里，很清楚知道的时候呢，仰望主，我们知道主到今天听我的祷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说牧师你好，你有见证，但是我家庭的一个情况，家庭的很痛苦的那个情况，各位我再讲一遍，你现在你的家庭里面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复杂的情况，第一那不是结局，对不对？然后第二很重要是什么，你只有要问你自己，你心里爱主吗？你心里爱主吗？对，家庭重要是什么？有一个真正爱主的，他把整个家庭因他爱主的生命带着整个家庭连接于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这样爱主的人，他连接于神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应许，如果你是真的爱主的，不管你在家庭里面遇到怎样的过程，有时候我们有地上有苦难我们痛苦，有时候有得失我们痛苦，有时候无助来痛苦，爱主的家庭必定什么失而复得的。各位看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庭，所有神爱的家庭也是爱神的家庭都有问题，各位有没有？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全部都得回？亚伯拉罕就原来要把孩子以撒献在摩利亚山，得回孩子，以撒得回雅各，雅各最后得回约瑟，各位有没有发现就失而复得的？各位这么荣耀，神给我们生命的应许不是失去的，是得的。阿们，爱主的家庭最后是得的，因为他岂不爱惜他的独生儿子，将他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他与万有白白的赐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了不得，有什么功德，所以上帝赐给你，就那爱主的心证明这个家庭是神同在的，这是神要祝福赐福的，神要高举起来的。他经过的那个所有的过程，失去这个，失去那个，最后失而复得，最后成为荣耀的见证。我们都是要经过这个神明的家庭，对不对？我们将来跟基督永远的同在，将来有很多神明，他们带着满满的见证，永远赞美这位上帝。各位，都接着什么？都接着我们在地上的很多的苦难当中，基督怎么与我们一同得胜的那个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再讲一次，你的价值，你的家庭的目的不在于你样样都好，你一定要问现在神给你这个家庭你用在哪里，用于什么？现在神在你家庭里面做的有一些事，甚至他许可的一些苦难，那个苦难要成为怎样的见证？在这个苦难当中你要怎样祷告？这才是一个重点。我们当然要把很多很多婚姻里面有复杂的事情，家庭儿女很多是人年老之后失去伴侣的那些痛苦我们全部都讲，但是那个终结终极的目标，那个家庭今天的存在是为了荣神益人，这个你的家庭里面没有人知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那你是家庭的祭司长，你会带给这个家庭的祷告是会永存下来的， 所以你绝对不要看过程，阿们。我们今天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哦，我们苏念妇人的，各位有没有听过苏念妇人的故事？各位看了经文对不对？我已经早上发出去了哦。这个经文呢，在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妇人在苏念这个地方，圣经叫她苏念妇人的 Shumanite 啊。如果没有读过他的故事的人，你们读列王记下四章跟八章哈。那今天我用他的故事来总结。第四章第八节，各位看，一日，以利沙，各位都知道以利沙先知哈，最伟大的先知对不对？他是怎样的先知？他是比以利亚有加倍的灵的先知哦，也开了整个先知学校，所以从他而来的各先知都是接着这个以利沙他的一个培养而来的。所以呢，以利沙先知呢，你看他是好像预表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大先知。所以呢，以利沙先知呢，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这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好像律迪亚看到保罗一样强留他啊。那时候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去吃饭啊，神的仆人怎么喜欢吃饭呢？一定是有使命有施工在那边对不对？那然后夫人怎样对丈夫说啊，很蒙恩的话，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有认出来，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中。我们会看见爱神的人是必定会恩待服侍神的仆人。那他在服侍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也帮助了神的仆人来服侍众人。各位看得到吗？一个女流之辈，她能做什么？她做的伟大的事，她认出了神的仆人，就是苏念妇人，她是整个家庭的属灵人。然后呢，她跟丈夫说，丈夫是很老迈，老公，我们来接待这个仆人好不好？各位，其实我们的福音施工哦，很多时候是怎样在一个地方落实下来，也不是要接着很多的人，只有接着像苏念妇人一个这样的妇人跟她的家庭，她真爱主的心肠，她又真能够辨别神的仆人的属灵的眼光啊，所以家人都因她蒙福了。第十一节，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那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要求的没有？他回答说，什么？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那各位，我们会看得到这一点哦。现在以利沙叫他来想祝福他，这个不是一个交易，你祝福我我祝福你，不是这个东西。他就看到这个苏念妇人恩待他，也必定这个妇人有爱主的心肠，所以爱主的心肠的人他一定得的，阿们吗？所以我们以利沙说，你有什么需要告诉我，我禀报王，王也听以利沙先知的对不对，禀报元帅。但是苏念妇人的心是很单纯，他讲什么？我在本家安居无事，换句话说，我什么都不需要的，我做这一切他都是为主，为主的仆人能够服侍主对不对？哎呀，很感谢主。那很今天很多的人到教会里面，哇，他们都是就是哇服侍教会啊怎样，然后呢都是心里面盼望，哇，这个教会啊，什么牧师来为我祷告啊，然后给我的丈夫的事业好啊，给我的孩子的品学兼优啊，心里面隐藏这种动机，对不对？交易的，对不对？神不喜欢这些东西的。也有今天很多的传道人， 他们就看哇，教会里面哇，这个谁有钱啊，那个有条件的、哦、然后呢有一点啊要啊祝福他们，然后呢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财力啦或者什么物质的好处，这些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东西。你要知道伊丽莎跟苏念夫人他们都是爱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两个人都是爱主爱神的子民的人，就这样的关系呢，彼此恩待彼此祝福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看，那么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那以利沙就对仆人说，究竟那他就离开了嘛，他就问仆人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那这是基哈西他的仆人忽然间说，哎呀，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那以利沙就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他来，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很多人很喜欢听这句话啊。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卑女啊。”那他是很惊讶的，怎么可能啊？那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他自己要的？是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要的，他是满足于爱主服侍主的那个心。那时候呢，那神就借着情况感动他的仆人，就祝福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都是应该要这样的，我们跟众人的关系，跟牧师的关系，跟彼此的都是要这样的，都是无私的爱主，他是主自己做感动的工作，施恩的工作，对不对？都是主所带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有一个事情呢，孩子渐渐长大，十八节，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可能是那时候夏天，他犯了热病，很多孩子就是发烧，然后以前就这样离开世界了，对不对？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母亲那里去啊！”所以呢，他的丈夫也知道，无能为力。但是母亲是属灵人，对不对？所以丈夫也依靠太太。那仆人就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上午就死了。那他母亲怎样做呢？那抱着他上楼，将他放在神人伊丽莎的床上，关上门出来。这是意思是什么？那如果你孩子死了，你应该就拿他埋葬嘛，那可见这个妇人相信这孩子必定还会复活，这神的仆人赐给我的，神的仆人也必能叫他复活，对不对？神所赐的，神拿走了，神还要再次把更好的赐给我们。这是有时候我们在苦难中的，就那个我们是软弱的人，但是就是有一股信心要依靠主，对不对？爱主的人在苦难的时候呢，有心中越自动越要依靠主的。那二十二节，呼叫她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也没有跟丈夫多说什么东西。那我们跳过去二十五节好吗？二十五节呢，那时候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啊。那时候呢，二十五节，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的看见，就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呐，苏念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他说什么？他说平安。那这所以可见他没有把这个事情透露给基哈西，就是伊丽莎的仆人，他是一定要见到神的仆人。那你要知道伊丽莎是那时候好像代表上帝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妇人在他最痛苦的那个事情上，他要找的是上帝，他要把这个问题，他的苦楚，他的难过，他的挣扎，全部要带到神仆，那个带到神面前。 那所以呢，那时候妇人上了山，到了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就抱住。基哈西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人得失的痛苦，对不对？有些人呢还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呢，就最多羡慕一下别人有恋爱，但是你一谈了恋爱之后呢，后来失恋了，你痛苦不痛？痛。那时候你会说，早知道不要谈恋爱。就离婚的人，早知道不要离婚。上帝，你为什么给我？给了我又拿走。很多时候，对不对？我们没有孩子的人，我们羡慕别人有孩子的。得了孩子之后，孩子有病，有些很痛苦。有时候孩子长大都误入歧途，或者他长大之后都不孝顺，哇，你心如刀割的。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在这个有苦难的世界，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苦难是得失的苦难。你各位有没有？原来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亚伯说，我是赤身而来也赤身而走的。他跟自己说，要安慰自己的心，我什么都没有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说，那你知道我会要这种痛苦，为什么你要给我，对不对？这没有的时候呢，又也有痛苦，有了失去掉又更痛苦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地上的人生的一种矛盾来的，对不对？但是各位，我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说，各位，神所爱的人也爱神的人，神的应许是得的，不是失去的，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苏念说，妇人说，你戏弄我吗？绝对不戏弄，这神有更美好的应许在乎，失而复得的那个喜乐要让你尝到。所以我们下面不用读了，对不对？所以呢，以利沙就赶去叫这孩子复活起来。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话说，他怎么叫孩子复活的这些事情啊，很多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失而复得，连地上的一切的苦难，各位首先你要知道会停的，你不要因那个苦难来痛苦。那即便地上现在我们有一些失去的，神的安慰会比我们失去的更大。所以到最后你见主之前，你会发现，主啊，还是你给我的是最好的。阿们。那很多人在家庭的问题当中，孩子的问题呢，你看不到这个，你因为自己的孤单软弱，其实更重要是什么？你对神的疑惑，你因为对神的那个疑惑，不是因那个问题来贴近神，乃是因那个问题来远离神，所以那个问题加重，给你痛苦，对不对？但是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就失而复得，这是神给他的儿女的应许。神如果给你家庭，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叫你得的，不是叫你失去。因为人的软弱，很多罪的问题，你好像失去，很痛苦的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是呢，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你们会看到这个孩子他死了又活起来被救活的时候呢，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他的故事如果你再走到后面的时候呢，各位再看第八节好吗？第八章呢，又出现苏念妇人的故事了。本来到一个第四章到了一个段落之后呢，后来第八章又出现了。第八章，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就是上帝命定的，饥荒在这地7年。哇，7年很久啊。各位，如果我们每次读到饥荒，你要今天怎么应用啊？就是今天经济的问题了。所以现在这个病毒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生意，很多的问 体呢也不能飞，对不对？贸易这全部受影响的，好像一种饥荒。你们会了解吗？这是就上帝的主权里面命定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但是呢，神会怎么样保护属于他的人，还有他的家庭？这是这里要讲的啊。然后这里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斯地区住了7年。所以呢，在饥荒来的时候，不要就听医生的话、科学家的话，要听谁的话？要听神仆的话。阿门。哦，那牧师你讲，你就是叫我们听你的话啊。各位，你要听我口中所讲的神的话。如果你不听神的仆人口中所讲的话，你只有听政府的话、医生的话，到最后你就发现你惧惧怕怕。你们了解吗？我现在要讲的并不是我们否定科学、否定这一切。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50个人的相聚？喂，你现在在家听这个信息，跟你坐在这个地方听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不一样的。而且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听到圣灵跟你讲什么，怎么安慰你，怎么责备你，怎么更新你的话，可能一生刻在你的心中。你听完之后呢，其实你面对整个病毒的那个心态，对疫情的整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神给苏念妇人的7年完了，必定完。那妇人从腓力斯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走了嘛，那7年的时候呢，全部被充公了，对不对？然后那有饥荒什么，全部被政府收下来了。那个光景呢，现在去找王帝，哎呀，这个地方是我的，我的家，能不能还给我呢？那时王正与神人和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那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刚好讲到这个东西，然后这一句话就出现了，恰巧。这句话很重要啊！你们读到恰巧的人，这个世界哪里有恰巧的事？但是圣经形容有恰巧的，这是一定是神微妙的作为在其中的，对不对？没有这么巧的，对不对？所以呢，恰巧与以利沙所救活的他儿子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来求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就是这个妇人啊，就是他的儿子啊，以利沙救活的，刚刚好，恰巧，那有没有？然后他就把这事告诉王。王问他，是吗？是啊，王啊，我的孩子就这样就被以利沙救活。于是王对他派来了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连本带利的。各位，所以呢，这家庭的经济问题有没有解决？就解决了。我知道现在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各位，我们看到爱主的人，其实神一路带领，甚至他现在面对的难处，家庭里面婚姻的、儿女的、经济的问题，一般上都是这几些问题，对不对？甚至神也许可能够试炼，但是神有亲自带领。各位，我们在读这个苏念妇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的啊，这妇人是代表什么？懦弱、卑微的，对不对？一个妇人，她遇到整个家庭的问题，家庭里面儿女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那她怎么依靠主来度过这一切？那么各位，不要只有看看，哇，她遇到的事情真好啊，哇，真了不得，不要这样看。这个妇人的生命为什么？他到底有怎样的生命，叫神在他身上做着奇妙的事？那如果神在他身上能够做的，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不能做？所以你一定要问，虽然神是施恩的神，但是神做工也是有理由的神。那这妇人，你最重要要看的是什么？除了神的恩典，神是向我们施恩的神，为什么施恩在这个苏念妇人呢？因为她是真爱主的一个妇人，真爱主的妇人。我以前每次讲这句话，教你做很难的事、复杂的事什么，你做不到，但是你爱主是可以的。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有些人就是爱不到嘞，我要爱爱不到啊。有些人很激情的要爱，我要爱主，我要爱主，四年以来又软弱。各位，我现在讲什么是爱主？你讲爱主的时候，是你心里爱主，对不对？但是你要爱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从什么开始？从你对他的认识开始。各位明白这句话吗？各位，苏念夫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尘土，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蒙恩的事情，他认得出上帝圣洁的圣人。那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这句话了，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圣洁的圣人，认出来。各位，你能够认得出，这才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今天很多人认不出上帝的仆人，认的是什么？认的是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整天做一些奇奇怪怪的魔术，或者做一些奇奇怪怪啊，释放啊，一直啊，给人发预言啊，按手啦，怎么就做这些东西？讲的那些荒唐的道理啊，整天哇，这个牧师很有能力啊，每次给人按手祷告，哇，我也要给他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你说我也很爱主，你爱主吗？我可以跟你们说，100%来到这样的神的仆人面前的人，几乎100%，他们呢，为什么被这种仆人吸引？所谓教师、牧师、神的仆人，被这种仆人吸引，为什么他们被这种仆人吸引？因为他要的是那个仆人、那个牧师、那个教师给他按手，哇，给他发预言 ，speak a blessing for him， 所以他要的是从他的身上来得到自己的需要满足。有时候自己心灵很多创伤，我要神来医治我，这个东西。我家庭很多问题，我来服侍主，服侍主的仆人，求主这个仆人来给我这个。各位，其实呢，这个不是爱主，真的爱主是爱主的话，主的纯正的道。为什么他认出这个是神的圣洁的仆人？因为他讲的是上帝圣洁的道，就是圣经里面的道理，他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上帝，在他的心是要认识这位神，认识神的道，也认识传讲神的道的仆人，他的心境是纯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才是爱主的。我跟你讲，无论怎样讲这个婚姻性，讲单身的，讲结婚啊，结了婚了，离婚了，也很痛苦的，然后但是神有应许，神有什么，但是你不爱主，你的心不是要得着主，你的心不是要认识上帝的真理的。各位亲爱的兄弟，下面没有用的。无论怎样，你听很多给你和耳朵很舒服的话，笑完之后回家，你的情况是一样的。亲爱的兄弟们，为什么孙念夫人蒙恩？不要就看她真好运了这样的事情，就怎样的生命会遇到怎样的事情，这才是真正这个信息的一个中心点。所以保罗他讲，他跟提摩太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你要知道那老弄无知妇人偷进人家的，就是叫他们被罪缠累，他们常叫这些妇人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呢，这无知的妇人这边追那边追，这个活动追那个释放医治追这个人，有些人追，忽然间哇，这个是聚会去流泪，然后哇释放，喜欢追这种的，但是没有清晰的脑，清洁的心要认识神。无知妇人常常学神的道，哇，这边听那边听这边放，但是其实不明白，终究不明白神的道，他们被很多的罪恶缠累，在性方面的事，婚姻方面的事，有时孩子很多私欲，私欲，所以呢没有办法得到幸福的。所以呢，你听到这个，主啊，求你把不是苏念夫人遇到的好事给我，求你把苏念夫人她心中蒙受的那个恩典，能够认出谁是神的仆人，认出神的仆人所讲的真道的那个心给我。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你的家庭问题就开始停了。各位明白吗？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苏念妇人认出以利沙，属灵的一个妇人认出神的道，也认出传讲神的道的神仆。然后呢，很奇妙的，这个妇人呢不但认出，你真认出的，他会把那个感动带给谁？各位，我们这边很多妇人 我们当中啊，你现在一堆一堆坐的，你哇，真的，你听到这上帝的道，心得解开了，你第一个会做的是什么？通常姐妹是这样的，回去，丈夫啊，你快来听，有没有？孩子，你来听一下，一定是这样的。律迪亚马上把保罗带回家去啊！各位，姐妹就是可爱在这个地方，姐妹的性情就是热情、积极。弟兄是好像有点迟钝，左思右想啊，不懂在想什么。有时候弟兄有一些属灵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先 显给姐妹看，不显给弟兄看？你看哦，你就知道了。先给摩塔拉玛利亚看到主复活了，马上就是回去跟所有的使徒。彼得看到呢，天使讲啊，复活了，这样啊，这样。然后在那边不懂，左思右想，慢慢来，对不对？弟兄有点迟钝这个地方，因为但是呢，我要讲的东西呢，不是现在讲姐妹好，弟兄好啊，每个情况不一样。但是呢，我现在要讲的是，你是真的在家庭里面先蒙恩的人，你一定会把这个恩典先带回你的家庭，你会告诉你的家人，这才是神的仆人。你不会跟他说你随便哦，你要信不信，你要听什么的，不会这样的。你这样的话，你真的不是，还不是认出神的道的人，不是这样的。当然有时候你讲太多的话他受不了，你要有一点智慧一点哦，你要懂啊，怎样，孩子，我为你祷告。然后呢，慢慢你给家人感觉，哎，你真听了真道之后，你的生命改变，谈吐讲话行为改变，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很快都会看得到的。所以呢，个人福音化必定带来什么？家庭福音化。然后家庭，然后你看现在这个苏念妇人呢，她跟丈夫说，我们为她，为这个神的仆人预备的什么？预备一个房间，就是设想很周到的桌子、椅子、灯台，对不对？这神的仆人、先知，他们要教导，甚至有先知学校嘛。以利沙开，他预备。各位，你想想，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苏念妇人呢，他为神的仆人预备的东西呢，是不是很昂贵的？但是有经过细心的祷告，对神的仆人在做神的施工的最合意的，所以呢，叫这个神的仆人来，对不对？强留他，为他预备一个房间，意思就是说，你常过来，你常过来。所以当神的仆人常过来的时候，一定会怎样？在那个地方释放神的话语，对不对？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在那个地方就会有地区福音化，你们了解吗？地区，所以呢，我们每次讲地区福音化这样，我们现在全部去 MacPherson MRT， 去 Dyson Mall 那个地方，我们去传福音呢。你的家庭一个一个蒙恩，另外一个家庭得见你这个家庭的恩典见证，一个一个这样认识神的道，认识福音的大能。这个一个一个家庭在一起，这个就变成一个地区了，你们了解我的？所以家庭跟家庭在一起，家庭影响家庭。所以神的仆人你来，在这个地方把神的道、神的工作开展。所以呢，一个女流子辈，一个这么好像懦弱的一个妇人，我们以为她不能做什么，但是就是这么独到的眼光，认出了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所做的工作，怎么为他祷告，先叫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人蒙恩，然后怎样，然后把他请过来，为他预备的非常的周详，叫神的工作能够开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神的仆人其实需要的东西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大洋房什么，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我跟你讲，有一个房间，一个桌子，一个就把神的道传讲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现在，就牧师，为什么你们会听到我们的信息？我们当中可能很多苏念妇人啊，我并不说一定是姐妹，可能有些是弟兄、所以台湾的施工，大陆的施工，美国的施工，为什么一个一个这样起来？这几个礼拜在讲这个家庭月信息的时候呢，除了各位的生命叫牧师感恩，国外很多人就写信、有一些讲到这几年来他们怎么得医治，这几个礼拜他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们忽然间对配偶的另外一个眼光，有些悔改，有些发现牧师你讲的就是我的眼光，就是那种、常常看配偶数落他的、感谢主、这就是我所讲的神的工作，借着我们这样的相聚，一个一个家庭这样相聚所做的工作。所以从哪里来？从一个蒙恩的人带来一个蒙恩的家庭，带来然后地区福音化，然后世界福音化。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常常讲的四大福音化了、你们明白吗？我要讲的就是这么简单了。最后我一定要给你们意象，我讲完了很多的这个意象没有给你们，我们的家庭什么都好，孩子好，我也好，什么好来做什么？好来做什么？你们明白吗？结婚来做什么？那离了婚了，那离了婚还能做什么？当然能做了，你们明白吗？都能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苏念妇人遇到的事情，这么蒙恩的妇人，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妇人的生命，属灵的眼光，爱主的心，然后现在神的恩典临到他了。各位，我不能说这是神的、神赏赐、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给神然后神给我们，但是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上帝向他施恩，因为他丈夫也老了，他没有孩子，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说，在苏念妇人的这个例子里面呢，这是纯粹是神主动的。我们求一个配偶的，我们求一个孩子，我们求某一些的条件，我们求我们能够家庭能够条件更好，也没有错。有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需要、丈夫或者妻子的工作能够升职这些，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定的，神施恩的，不是我努力服侍主主就还给我，不是这个、你一定理解，你能遇见你的如意郎君，这是恩典。神给你孩子，这是恩典。神在家庭里面经济的条件越来越好，这是恩典。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得到这些的时候，你最大的祝福呢，不在于这个你得的东西，你得到这一切的最大的祝福就是你不因你所得到的来跌倒。你们听得懂吗？这句话很重要啊，我再讲一遍，你得到的最大的祝福，在从神得到的这，就是你不因你所得到的这些来受试探跌倒。有些人没有孩子求孩子，孩子来了整个眼睛只有孩子，没有教会，没有上帝，连教会都不来，就孩子啊，孩子要照顾他，孩子 读书啊，明天要考试啊，今天不要来教会了。各位，这是神给你孩子来做什么？你的孩子应该带来你跟这个时代的祝福，变成带来给你的一个阻碍的话呢，你怎么为孩子祷告？你们理解我现在讲的，有了工作，好的工作升职了，更是要坚定，主啊，你所赐的你要拿回，什么都可以，但是我绝对不会因工作忽略服侍你的事情。会，这是我所看到的，真的苏念妇人才会这样的。大多数我在教会看 90% 的人一得到有一些好的条件，家庭哇很开心啊，什么哇，就是很快 weekend 看不到了、weekend 就出国啊，玩啊， cruise 啊什么。各位不要受控告、如果你 weekend 去 cruise， 我这个是我以前牧师刚刚带领教会，每一次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讲的是真的。你家庭有一个祭坛，我们家庭是要做主日的。我去出国的时候呢，我是真的找教会去的， 我去纽西兰的时候跟我的家庭，哇，开车啊，找 Google， 就是礼拜天一定要找教会去，就那个地方。我的心是，我们的家庭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要彰显这位上帝的荣耀。然后那天我就带着这个心，那时候在纽西兰的时候去，忽然间看到一个教会 ，Do God be the glory， 我说一定是这个哦。就马上就进去一个长老会的教会，那 John Stock 就是以前创办的，那很奇妙的，就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不因你所得的点，不因你的得失来跌倒。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跟所有神明的家庭讲，你们绝对不要羡慕这个地上的人所羡慕的一切。有些家庭哇，条件很好，有钱送孩子出国读书，我一样样的。我跟你们说一个很奇妙的，我住的家呢，我邻居有一个，他的孩子是读名校的，但是我孩子还小嘛，师母厉害，他一看他的孩子穿的那个 uniform， 这个是名校，什么学校不讲了啊，这孩子厉害读书了。然后呢，哇，就是每次跟在父母的身边，哇，父母很光荣的。那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有一天呢，哎，孩子不见了啊！你孩子去哪里啊？出国了，读什么？读医科哦。OK， 哦，那你们很好啊，以后有什么病，孩子来给你啊，是啊，是啊啊。然后呢，我就看，然后有一天呢，他孩子读了很久还没有回来，你的孩子到英国去读医科了。为什么还没有回来？那他不太想讲，他都不要回来了，他要在那边先在那边做工什么的。当然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每次讲这个东西也不太开心。那个东西，你们会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人感觉到很光荣的有一些东西啊，你还没有走完，你不知道，有时候后来成为你的心酸。我也不懂那个结果是怎样，但是我要讲的，我在牧会的时候，我看过很多父母们的遗憾，好像孩子样样条件都好的时候呢，妈妈更不需要父母，不想跟父母在一起，也是这样的。但是以前养他的时候，很期盼他好的那品格啦、学习啦这些什么都好，但是到最后呢，这些东西不能长久。你们了解牧师讲的话吗？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你不用读圣经就了解的，你打开眼睛看一下。所以我要讲的，神在你爱主的那个心、爱主的那个道路上，他按时按事赐给你的，那个是最好的。神还没有要赐给你的，你强求强求，你因为那个东西，你常常有私欲，不能平安。然后你得到之后呢，你因你得到的东西会跌倒。好，这是我跟各位讲的哈。家庭里面不需要这样多钱的时候，不用求这么多钱啊，等需要的时候上帝会预备。阿们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了。神是这样施恩给我们，我们神明的家庭怎么走到哪里就看到神的供应，神的玛纳，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感谢主、赞美主、见证主，对不对？一步一步走这个信心的道路。那这苏念夫人从来没有要什么东西，那现在上帝给他一个儿子，儿子来了，试炼来了。各位，我问你们，地上得的东西有没有试炼？一定有的，这也是一个原理来的。你很想结婚，结了婚就婚姻之苦啊！你吵架了就是要死要活了，你就会发现了，越爱的人关系越弄僵的时候，你越辛苦的。很想有孩子，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养育之苦，一定有的。有时他很好，但是你为他揪心，这个辛苦就会来的。所以这个苦难试炼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再讲一遍，爱主的人心里第一已经知道会有苦难。我今天跟你们讲啊，一定有苦难的，有家庭就有家庭之苦，但是不会因那个苦楚的过程而离开主，因那个苦楚的过程更靠近主，像苏念夫人跑去找伊丽莎。所以这是我们今天2021年听到这个信息， 2022年再来问各位，这一年里面有多少苦楚，有没有因那些苦楚，重点是什么，有没有因那些苦楚更加的爱主靠主。我自己养育三个孩子的时候呢，你看牧师，如果你们五年前认识我跟现在，你们会知道我是怎么被成圣被炼净，养育的那个各种的试炼当中，要服侍教会，要照顾家庭，然后要设想到很多东西，有时有自己的担心要交托给主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火炼的试验，试炼我们。有些人的试炼比我更重，孩子身上有病还是什么，那牧师是知道，我是心里面一直为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护照，你不要羡慕我，我也不羡慕你，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主为我们特定的那个条件。来，我们怎么认识荣耀主，那然后呢，很重要的，最后看到必定会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苏念夫人也不会想到，哎，原来我这个孩子被救活的事情还会什么，还会到什么，有一天饥荒来，饥荒来了之后，然后我这个孩子被救活的见证，叫我失去的那个家产全部又得回来。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没，我一直说我们没有走到后面，我们还没有走到完，你为什么疑惑呢？所以我们会看第四章，为什么圣经又跑到第八章在讲那个事情里面。所以呢，你一生如果现在还有剩下三四十年的人生当中，你要知道你现在遭遇的只是短暂的一个难处苦难，将来你服侍主，将来你见证主，你会看得到的，超出你所求所想的。所以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只有一个东西，因着那个有一些不理想的情况，更加的倚靠主，更加的喜爱聚会，喜爱众圣徒的相聚，喜爱神的道，心里更明确的能够认出神的真理，这些都是一个爱主之人的心灵，这样一直走下去。我跟你们说，五年十年之后，你们真的是会感谢上帝也感谢牧师的。但是你等不及，你要满足你的私欲，你不要相信神的时间的啦，每一次都是神叫我失望，你心里有这样的疑惑，你收住，然后你要自己来。你在五年十年之后呢，你对神的那个心啊是更冷淡的，因为你看到这五年十年你要的得不到，不要的全部就是加在你身上。其实是什么，就是说这五年十年因为你不愿意靠主，就是变成一种管教，但是管教也是爱。但是呢，谁喜欢五年十年被管教，你们听得懂 这句话吗？大家都喜欢从管教走出来，跟神手牵手和好的，这样享受他的引导，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信息每次讲的时候呢，有两种人，一种是反思悔改，我明白了，感谢主，他一定有突破的。另一种呢，是越听越苦，越听越苦。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面你知道你不想顺服神，你就是不要遵照现在你信息听到的来走，你还是要得自己要得的，走自己要走的，抓自己要抓的。所以你明年又要听多一次的时候呢，要苦上加苦，对不对？愿主祝福大家。所以最后我给各位一个三个总结，苏念夫人的整个的故事呢，告诉我们三样东西。第一，没有一个人的家庭的问题是绝对的，不管你的婚姻、儿女、家庭的经济什么问题， No one say oh it's gone 料，没有人这样讲。我还再讲一遍，没有走到完，你不知道，没有一个问题是绝对的，你怎么失而复得，然后你得什么，这是你在神面前要知道，这是他的信实慈爱的安排，你不用猜疑神，你就知道他是叫我失而复得的上帝，这是第一。所以呢，在你遇到这个试炼的时候，第二，既然没有一个问题是绝对的，第二是什么，我们就像苏念夫人真心的爱主，坚定的靠主，那就好了。大卫在诗篇三十七篇有一句话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换句话说，我从 年轻走到老迈，人生经历走到完，没有看过什么一个艺人被弃绝，没有看过艺人的后代要讨饭，没有。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谁谁谁信主哦，哇，惨哦，信了之后家破人亡，你有没有亲眼看到？你不要相信，你不要相信他的旁边的人这样看很惨，你还不知道神怎么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然后失而复得。你就看一个例子，听一个东西，哎呦，这种疑惑的意念，疑惑的意念千万不要接受。有些人说，哇，这些啊，基督徒啊，就是我曾经听一个人说，有些人啊，哇，受洗之后啊，倒大霉啊，哇老，倒大霉，没有信受洗前没事，信了主倒大霉，最好不要受洗，去教会去去就好。各位知道，这点继续相信了，你现在就已经倒霉了。你相信这句话，你倒霉倒到你有一天真的降服在主面前才停止了。你们了解这句话？人家跟你讲他爱主啊，然后遇到倒霉的事，你绝对不要相信。你看苏念妇人的例子，哪里有倒霉？对，他失去孩子的时候，饥荒来的时候呢，失去产业，好像暂时倒霉，但是原来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原来都是荣耀主的，有没有？所以我在讲，因为第一是什么记得吗？没有一个家庭问题是绝对的。第二是什么？你只有在这些问题当中，你坚定的靠主，真心的爱主就好了。第三是什么？绝对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一直要跟我们讲的一个信息，你现在地上的家庭是短暂的，短暂的，那是要预表将来那最荣耀的，也是你要去的，跟神明跟基督在一起永远的家乡。所以现在你地上遇到的家庭的一切的事情啊，都是为了要见证他，荣耀他，甚至跟拯救神的子民有关系。所以我们从听完这个信息之后呢，全部的私欲放下。哦，不要两个人结婚，哇，开开心心，孩子长大又美又帅，一个做律师，一个做医生，这些梦啊，你应该要洗掉了，用基督的宝血洗掉了。你们明白？这些都是我每次以前去中国的时候呢，我每次骂那些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每一次要孩子成凤成龙的那种，我说你们现在就是给他毒药的，这个，你们现在一边来听神的道，然后心里面怀着这样的欲望来为孩子祷告，你要孩子怎样？你要孩子真的跟从主爱主，还是要他得到这些？哎呀，我两个都要，也要他爱主，也要他地上也好，只有一个，因为天国的路是窄的，只有一个，找着的人少。你要上帝，最后全部会得到，你上帝也要，这个也要，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愿主祝福大家，这是很真实的话。我心里面是，你们问师母，我们两个人，其实我每次最开心的东西，就是孩子在上帝的恩典上，看到他们在神的恩典上成长。因为我们知道啊，他们读书啊，成绩一直好，这是暂时的。有时候哇，很乖巧，等一下你看啊，等一下又给你吐血了。这些东西我想，哎呀，有时好开心一下，有时不好，哎呀，辛苦埋怨一下，不要看得太重。但是他们能够有一点会爱主啊，因主而哦，懂得自己要读经，懂得自己要祷告，懂得自己不是因父母叫他们奉献，自己哦有钱啊，要奉献啊，然后呢，有自己会懂哦，关心教会的事哦，关心灵魂的事，我这些东西是很属灵的。一个孩子他是长大12、13、14、15岁，哇，开始这个东西会开启啊！我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我今天 我女儿来，我两个儿子在家的，我跟我的两个尤其我大儿子，我说现在你是哥哥了，家里最大就是你了，你要带着这个 小弟弟，不是小了，就差他一岁，这个弟弟每次叫他也没有叫哥哥，叫他的名 David 啊，这样啊，所以现在你带着他看视频，不懂有没有看，看视频，他说有没有，有，他说上两个礼拜都是这样做。好， 那你这是这个责任要交在你身上。哎，我们不在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谨慎一点了，我们在的时候呢，什么都好像靠我们这样。所以呢，我是说，所以每一次看到孩子在灵性上啊有一点成长的时候，何等开心。其他的东西啊，物质的东西、学习的东西、找工作这些东西呢，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起落，这些东西都有的啊，你们会了解吗？哈，但是灵性的东西是真的神施恩，就属灵的恩惠临到一个人，叫他更爱主、靠主的那个生命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你要因这个东西来感恩，也在神面前祈求这样的恩惠临到你们的家庭，这样你们真是一个苏念夫人的家庭。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也美好的总结。主，人的话只能讲这么多，但是求圣灵自己做感动的工作，在我们这五月份就结束，好像看起来这个疫情有点严重起来，主，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我们谨慎，就然后呢，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揣摩主在我们家庭的美意，就借着主的仆人，就凡人的口讲出来的话，主我们听了，主教我们借着圣灵有加倍的光照，能够自己晓得怎么活出来，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一样的，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神明的应许是一样的，求主今天就让我们听了做学做聪明人，把房子就盖在磐石上，听了就去行，那必定各样的雨淋水冲，有各种的试炼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房子不被吹倒，我们反而能够在各样的患难当中更是见证主恩。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